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酒吧。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泡新闻。11月29号，礼拜二，又到了我们孙维新谈天的时间了。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现在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你好，你好，
你好。这个我们先谈一个事，我们好久没有谈这个话题了，
哎、
那就是2011年2011秋季展望座谈会，在上上个礼拜五已经结束了。文兄，要不要谈一谈这个这个上上周啊，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沈哲坤，他主讲了一个很有趣的题目，起码我看了眼睛一亮，松下问童子这个题目，他的副题是预防及治疗神经退化症的仙丹在哪里，严师采药去，是吧？
啊，对啊对啊，所以他其实用了演讲的时候啊，
嗯，
沈哲坤先生，沈老师是我们是院士啊，
嗯，
是非常精彩。他打扮的其实很随性，不会说穿西装打领带来演讲，一看就是从实验室刚出来的样子哈、啊。
是，
像沈哲坤老师，那他讲的是就是神经退化症这一系列展望演讲，八场里面其实有三场，包含了成大的白明奇医师啊，
嗯，
上上周的沈哲坤院士跟上一周的胡静坤老师啊，我们上一周结束的，谈的都是神经退化症。
嗯，
那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像失智症，
啊哈，
或者是说有阿兹海默症，
是，
还有渐冻人，
嗯，
这些其实都是跟神经退化有关，还有一个是前额颞叶退化症啊，
是是，
那这几个症其实都是跟脑神经的萎缩跟退化有关系的。那其实听这几位老师的演讲，你知道来宾现场也是爆满，整个展望系列都是爆满，听了很多高中生。我问他们说，奇怪，这个失智症或者是老年人的这个神经退化，不是几十年以后才需要担心的事情吗？那些高中学生说，哎，他们就是老师告诉他们说展望系列不错哈，都来听吧。
嗯嗯嗯，
完成节目了。
是，
但是我觉得很好的是，在每一个演讲里面呢，当然有些民众他的目的是来问诊嘛，
嗯，
他 Q&A 的问问题的时候举手就是
啊，
不拿抽签的，不拿挂号的，
是
问问题了。但是我觉得能够让民众跟学生重新认识老年失智跟神经退化是怎么一回事，很好
啊。好，那么我现在要问一个事哈、啊，以前我记得这个不管是春季、秋季是展望系列，我们几乎是每周都报道的哈。
对，
这次好像是已经到了尾声，就结束了嘛？上周是吧？
对，结束。我们讲过一两次
啊、uh-huh ，
讲过一两次。严宏阳老师的动物行为学啊，小鸭子跟着劳伦斯走啊，
啊哈。
哎，那个我还真的想问他，结果一直没机会问呢。
嗯，怎么样？
说小鸭子不是一对小鸭最有名的照片哈、啊？
嗯，
就是那个明印作用嘛。
是
明就是吧、啊，记在脑子里。小鸭子一生出来看到了这个劳伦斯，就以为他是他母亲嘛。
对，
那他有名的照片，他在前面走，小鸭子在后面跟嘛。
是，
我不是说。从另外角度来看，劳伦斯有一天终于忍不住回身跟小鸭子说，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私人的空间。
这个 imprinting 这个就是明印作用或明印效用啊，
对啊，
这个好像是在所有的动物里面都存在的哈。
至少我们看好些动物是有这样，小鸭子野雁啊什么的，
嗯，
都会有这样的现象。不过大春兄，我倒想问你一个问题哈、
哎、
小鸭子跟劳伦斯是不是到哪都会跟着？
应该不会，因为这个小鸭子也要一点自己的空间吧。不是吗？
我的意思是说啊，我那天想问严老师，没好意思问。
嗯，
我说如果劳伦斯走到一家姜母鸭店里面，小鸭子还跟进去了。
这个倒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哈。你的看法，我那天这不类碰到一个类似的问题
啊，
就是我们家的小朋友问我
啊，
这鸡啊在吃饲料。 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鸡的骨头的粉拌进它的那个饲料里头，它吃不吃？
它照吃啊，
照吃哈。
我觉得对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说这个好像我只听说没有鳞的鱼是吃同类的，还有猪是吃同类的。这是所以那个闪族信仰里面的很多这个，包括犹太教或者是这个回教，他都不吃猪，也不吃没有鳞的鱼。
大师兄，其实你问到这，你提到这个问题啊，跟展望系列演讲的另外一场非常有关系啊。
哦，
我也想到一个电影啊，前一阵的电影是不是那个什么网络社群网络那个电影啊？
是，
里面就讲了脸书的这个祖克伯。
嗯。
他们其中有一个角色也是大学同学。
嗯。
但那同学被人家陷害了。
是。
因为他有一次被人家怎么讲上了当以后啊，跟人家打了约定，所以必须要把一只鸡带在身边一个礼拜
啊哈。
那有一天他跟人家上餐馆去了，鸡在旁边闲着也是闲着，他就拿了手上的烤鸡去喂他。结果从此以后呢，这个人的 resume 他的履历表上就留下一个非常难堪的记录，就是他曾经让动物同类相残
啊。
我觉得 what's the big deal， 他哎，结果你知道
嗯，
这个现象在那个脸书里面，就只要打击这个人的话，这个故事就会被提出来。
就是跟着他这个，这是 imprinting， 也这是另外一种 imprinting 哈。
对，
名印作用。哎，
对不起，我刚刚讲的说那个展望系列演讲有一场跟这个相当有关系的，
嗯，
那就是人类自取其咎。
嗯，
有一场何佩叶，那个佩那个叶是一个火字边一个中华的华，
是
何佩叶的博士呢？他是中研院的一位女博士啊。
他
讲的演讲在展望的第五场还是第六场，非常精彩啊！
是
讲狂牛症。以前我们也请过老师来讲狂牛症，所以我们大致了解怎么一回事。但是何佩叶说他是第一次做科普演讲，但讲的那个演讲之清楚之明晰啊，放了好多影片
啊，
就看到狂牛症是从最早的羊瘙痒症
啊。
那个羊有了瘙痒症以后，他的身体上老觉得痒，就只要看到有墙壁、看到有水槽、看什么都去蹭
蹭啊，
把毛都蹭掉了。
是。
那这样子羊没有毛的话，就是商业品质就很差了。
嗯哼。
那不管怎么样，这些羊跟牛啊，到后来是人类贪心的人类呢，把羊跟牛做成了肉骨饲料
啊，
再去给牛吃，所以就狂牛症就出现了。
是。所以同类相残或者同类相食，的确是会有一种近乎天谴一样的这个背后的这种报应啊。
Yeah， 大师兄，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警示吧。
是，好，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有哪一些天文的新知，包括小行星来访地球，这个又是一个话题，是吧？
哎，上次小行星来访啊，
嗯，
我们不是说，哎，其实真的想想会出一身冷汗的。那个小行星32万公里从地球跟月亮中间擦穿过去了嘛？
是。
那我就在想，大家会觉得啊，38万5千公里是很遥远一个距离啊。但如果你现在站在太阳旁边看的话，你会看到远远的地球跟月亮简直是紧靠在一起的。
嗯哼。
如果还有个小星从中间穿过去的话，那离地球的距离真的近得不得了。
是。
而今天这个新闻呢，讲的是08年，
嗯，
也就是3年以前的10月份，有一个小行星真的就掉到地球上来了。
哦。
还挺大的，80吨。
80吨差不多有30辆2吨半的大卡车。
哎呦，对哦。
嗯。
30辆大卡车一块高速时速7万公里的速度坠落到地球上面来。
啊。
还好它撞击到苏丹。
嗯哼。
在苏丹的那个上空就先爆炸了。
是。
爆炸了以后呢，碎片落下来。原来估计有80吨，是因为这个小行星还没有撞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了。
啊哈！
那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小行星是先被观察到，然后预测它会撞击地球。
那么观察到它的时间离它在这个苏丹上空37公里之处爆炸有多长的时间？
它是即将造访地球哈。
嗯。
那19小时以后。
哦，哇，这个来不及。
19小时，大师兄，您还是可以跑到哪儿去呢？
能，你说能跑到哪儿去呢？还好不在苏丹啊。
对啊，对对，还好不在北苏丹。
嗯，
对，这是要不就已经是难得的第一次了。哎，
是，
大师兄，看事情看光明面嘛。
嗯，
既然已经有一次能够看得到他掉下来之前就真侦察到了，以后当然会越来越好了。以后其他的行星要撞下来之前呢，早就会看到了嘛，对吧？
嗯，好，那么这个撞击事件发生之后，我们有就是科学家吧，地球上的科学家，做了哪一些研究发现、收集或者是整理的工作？
对，当地的人像克图姆大学的，还有从 NASA 来的这些科学家，
嗯，
好几支探险队呢，在那个沙漠里面就开始回收这些陨石了。
嗯，
掉在地上的我们叫陨石。
是。
然后那个范围达到将近30平方公里啊。
嗯哼。
所以整个收回来的不到10公斤。
啊哈。
你想看80吨，在空中爆炸了以后啊，一旦变成碎片了，它接触面积大了以后
啊，
绝大多数都气化了。
是。
但它不是说融掉，它是气化，经过大气摩擦以后啊，
嗯哼，
大概80-90%都气化了。
它为什么会先爆炸？
因为它的结构松散。
嗯哼，
他仔细分析了这个陨石，发觉这个陨石非常特别啊，就刚您说的结构松散，所以呢它一下来以后跟大气一摩擦，那热量只要往里面一传递啊，
嗯，
松散的结构经不住那个加热哈、啊、
嗯，
整个陨石就炸开了。
是，
一炸开以后碎片更容易被烧掉。
嗯哼，
真正落到地上回收的陨石不到10公斤。
问题就来了，我怎么判断我收集到的这些东西就是陨石？就是它不是炸碎了吗？
哦，对，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陨石经过的大气一定烧得焦黑。
嗯，
在沙漠上面一片黄土，那个焦黑的岩石特别明显。
哦，只是完全是凭颜色外观来看，
不止颜色，那些陨石长得跟地球的岩石正常岩石是有差别的。
哦，
我们在科博馆，哎，对不起，又要植入性行销了。
嗯，
科博馆的这个盐矿物质的盐矿标本的收藏库里面就有好多陨石。
哦，哈，
那些陨石你一看就知道是陨石。
怎么说？
它的颜色跟它的质感、它的硬度、它的重量啊都不一样。陨石有三种：石陨石、铁陨石跟石质陨铁嘛。
石质陨铁，对
对，
这讲过的以前。
对，我以前有说过没有？在 UCLA 的时候念书的时候，
嗯，
阅览室里面有一颗陨石摆在这个桌上，
嗯哼，
也没拿链子，也没拿罩子的，谁也搬不走。
嗯哼，
600公斤。
是，你讲过这个。
对对对，
那是陨铁还是石质陨铁？
那是陨铁。
嗯哼，
陨铁特别的重。那这个东西呢，它落在苏丹的这一块，其实科学家在里面找到了非常有趣的科学结果。
哦，
说这一块陨石呢曾经融化过，说它曾经是岩浆。
哦，
哎，曾经是岩浆就有趣了。
哎，对，它如果是岩浆呢，表示它在某一个星球上，对不对？它还是在地心里面，对不对？
那是一个可能啊，铁陨石可能是那样来的，因为铁陨石是需要高温融化以后重新再结合才会出现铁陨石的花纹啊。
嗯哼，
但这是石头，
啊、
它的石头叫感灰无球粒陨石啊。
是，
它的石头为什么是岩浆？他们的想法就是说，这一块陨石当初是这个小行星的一部分啊。
啊，
这个小行星给人家还是挨了人家一撞。
啊哈，
高速撞击的结果呢，小行星并没有完全融化，一部分融化了。
是。
一部分融化以后，后来又重新凝结了，
是，
所以它有岩浆的特征。
哦，人撞者横撞人，是吧？他被撞了以后，他不甘心，他也会蹭一下。
对，所以说原来是人撞者横撞人，底下两个字，什么叫活该，是吧？然后他这个找到这个陨石以后呢，就发觉它其实又具有原始小行星的特征，又具有演化小行星的特征了。
这个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原始小行星，什么叫演化小行星？
对，原始小行星啊，
嗯，
就是说它如果一开始形成的时候就是有些碎片，它没有被大的行星吸收去，它就在空中漂浮的，也就是个碎片了。
嗯，
它是原始的构成的小行星了。
是，
演化的话，可能是结合在一起又被撞开了，
啊，
是来自别的行星的碎片，或者是来自什么天体的碎片。
是，
那是演化的。
有可能是系外的吗？
也有可能，不太容易，就是因为这些小东西啊，你让它千里迢迢从别的恒星那边过来，真的很不容易。
啊哈，所以还是我们太阳系。
对，太阳系里面其实东西已经不少了。
嗯哼。
Yeah.
好，这个十公斤还为我们带来哪一些有趣的观测结果？
对，仔细研究了以后哈、啊，
嗯，
尤其最令人感动的是什么？最令科学家感动的啦，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小行星在空中飞行了，
嗯、
先看到它，
嗯哼，
然后你知道它在哪里坠落，
是，
然后你在坠落之第一时间之内就把这些数以千计的陨石找回来了，
是，
所以它完全没有受到地球上长期的污染，
对。
很多陨石落在地球上百年千年以后才找到的
啊哈，
地球上就有很多其他的元素跟 DNA 什么进去了，
是，
那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你又看到它在飞，又看到它实际拿在手上，
哎，
所以我们在实验室研究完了以后呢，有很多性质就可以用来去研究那些在飞的行星小行星了
啊啊啊，就把它做类比式的研究了哈、
哦、对对对对，
嗯，哎， 我都想到《左传》上面哈、应该是《公羊传》上的
啊，
有两个叙述
啊，
都跟观察跟记录的程序有关
啊，
一个是陨石于宋武，
啊对，
一个是六翼退飞过宋都。
嗯，六翼退飞，我记得看过这个字啊。
对对，六只翼鸟是倒着飞过宋都、嗯。有趣的就是这两个叙述都是讲空中有东西在飞动，对不对？可是一个呢是把那个数字放在最后，一个是把数字放在最前。陨石于宋武
啊，
六翼退飞过宋都，这是怎么回？为什么会数这个顺序会颠倒？
您问我啊。
没。你看，这就跟你刚才讲的一样，因为先观察到什么
啊，
就先记录什么；后观察到什么，就后记录什么。先观察到，哎，有陨石在空中刷过来了
啊，
掉到宋国啊，上去一看，一二三四五个小碎片，
对，
或者五个大碎片
啊，
对吧？这个是观察顺序。六翼退飞过宋都，一个一二三四五六的什么东西，越看越不知道啊，六个黑点啊，发现是翼鸟，哎呦，是倒着飞的。对不对？
哎，不错啊，大师兄，您这个分析很有道理啊，
有道理是吧？
我觉得其实顺着您这个话语啊，
嗯，
往下思考啊，又想到了两年以前天文年的时候啊，
嗯，
那个我们不是把克伯勒的古书带到了台湾嘛，四百年前的、
哎，对。
那我们现在常常在物理上念的克伯勒行星三大运动定律啊，
嗯，
第一个定律是说行星轨道是椭圆，第二个定律是说这些行星呢，这个椭圆上面有近日点有远日点，
嗯。
近日点离太阳近，速度就走得快；远日点走得慢，所以有第一定律、第二定律、第三定律哈。
嗯哼。
那结果真正拿到了四百年前克卜勒原版手刷的古书啊。
嗯。
奥地利大学的那个 Thomas Pasch 博士翻给我看。
是。
第二定律先写。
哦。
第一定律后写。
哦。哎，他为什么先写的是第二定律呢？
他根本那时候没有第一、第二定律。第一定律是后人造作出来的，要来教学上课物理课方便啊。
哦。教学的程为了教学的程序改变了原先发现的顺序，
对，就像您刚讲的跟您讲的与世于宋武差不多的意思哈。
嗯，
行星绕过太阳距离近近日点的时候走得快跟远日点走得慢，这是个观测的事实，
是，
所以先写观测到的现象，然后呢才得出来行星轨道原来是个椭圆。
哦，有意思。
所以他的思路其实是这样子的。
嗯哼，
就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就傻傻的呢，到后来就颠倒过来以后，先念第一个啊，行星轨道是椭圆，第二个近太阳比较快
啊。哈，不，教学的方便的确会使得这个某一些被陈述的理论或者是事实要调整它的顺序。你看像诗经，对不对
啊，
不，赋比风雅颂，赋比兴，是不是
啊？
那可是在礼记上它就不是这个顺序哦，它是风赋比兴雅颂。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是教学用的嘛，先把这个十五国风讲一遍，然后再告诉你什么是赋，接下来比较难的是比，再接下来更难一点的是兴，最后最难就是拍马屁，那颂是吧？风雅颂的颂，那拍马屁的是最难写了，写的好不容易，那是最后一个阶段，是吧？
您这真有学问，我看《诗经》，我只看那个国风男女之情的。
这不是学问，这个是你的个性。来，我们扯太多，今天怎么废话很多啊？是吧？我的废话太多。来来来，司秦星，或许是地球诞生的残片之一。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题目。
Yeah， 司秦星就好像司礼司乐，然后它
秦就是钢琴的琴嘛。
对，司秦星，它其实叫 Lutatia，也是跟神话有关系的哈。
是。
你看前面那个数字叫 21 Lutatia， 21号小行星。
嗯哼，
所以也就是这是早期发现的比较大的小行星啊，
哎，
所以它的编号在比较前面的。那现在科学家的研究，相信 Lutatia 这个达到100公里直径的司秦星呢，可能是当年跟着地球、金星、水星在形成的以后的一个碎片。
等一下，这一点我有点疑问
啊，
地球、金星、水星。水金地火，这个水金地是最靠近地球的三块石头嘛？
对对对对，
我们这样说吧。那么水金地，到底这个 Lutatia 21是谁的碎片呢？
哇，它这三个都有可能，因为水金地它都是岩质的行星。
嗯，
那这个小行星本身也是岩质的
啊哈。
要研究它的形状跟它的成分呢，觉得它是一个原始型的小行星。
哦，不是演化型的。
对，不是演化，它是原始的啊。
嗯，
然后这些物质呢，很像是当初建构地球跟水星火星的这样的东西。
是，
所以那把这些，可是我一直觉得，我自己觉得好玩，是最近我们不是常听讲一个理论吗？说地球当年可能是海王星。
嗯啊，等一下，我刚恍神了吗？地球当年可能是海王星是什么意思？
对，就说你一开始的时候啊，太阳中间形成了，然后旁边的灰尘云盘呢，物质各自聚集，你只要有一个点稍微多点物质呢，它就会吸收更多的物质。
啊，
那这是一个恶性还是良性循环嘛？只要有更多物质，重力越强就吸引更多的物质。
嗯，
然后这个原始的点逐渐长大，一边走着一边长，它就像吸尘器一样，把路上所有的灰尘碎片呢，都吸过来了，自己就长很大，出来一个行星了嘛。
是。
那哎，我们刚讲了，我也恍神了。
等一下，我要先进新闻了。
OK 。
台北 FM 九八点一六九八张大春炮新闻，所有新台电文英雄在我们的线上，文英雄，
哎，
别晃神，别晃神，
哎，
刚才我们说到的，说地球可能是什么海王星，我真没听懂。
对，我们水金地火，大家都觉得哦，咱们可以脚踏实地，它是岩质的行星，
对，
上头觉得很安心哈。
嗯哼，
木火，木土。天海，
嗯哼，
这四个是太阳系比较外面的大的行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是
我们叫气体巨星的。
嗯，
但这四个气体巨星呢，它内部也是有矛盾的。
嗯哼，
木土是一回事，天海是一回事
啊哈。
木土是氢气结合成的巨大天体啊，
嗯，
中央可以压迫到产生的液态金属氢，把最轻的元素这个氢啊 hydrogen 都压成金属的性质了
啊、
但是天王星跟海王星呢？是另外一个故事，它中央应该是一个岩质的核心
哦，
岩质的核心在外面包含的就是氢啊、氦啊、甲烷啊这些比较轻的气体包含在外面了。
是，
那因为离太阳很遥远，所以呢，这些几个天体大的不得了，旁边是很多大气层啊。
嗯嗯嗯。
那如果说你今天把海王星跌落到太阳旁边来
啊哈，
那太阳本身的温度又高，那你大气一加热了以后，
嗯，
它到处乱跑，
是
重力场抓不住，外面气层就跑掉了。太阳又有太阳风，太阳风不断吹拂的结果呢，外层大气如果逐渐消失了，裸露了中心的岩质核心出来
啊，
就可能是一个岩质行星了。
那么如果以现在的这个现存的这个天王海王星的那个岩质的大小来看的话，它们大概会是多大的那个核心
啊？核心就跟地球差不多大小了。
哦，是差不多哈。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也是蛮好玩的，怎么蛮有趣的一个学说了。
嗯哼，
天文科学我觉得是很兴奋也很悲哀的。
嗯哼，
很兴奋的是你真的可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
是
提出了好多有趣的学说来解释。
嗯，
很悲哀的是你永远不知道你说的是对还是错。
哎，天文学家估计好像有2%的地球形成地附近的物质最后会移到主小行星带里边，是吧？
对，主小行星带就是火星跟木星之间，
是
成千上万的小行星居住的地方。
嗯哼，
那样他是说，这些物质啊，其实都是因为重力的交互作用啊。
嗯，
你刚开始很多碎片，你这几个行星形成以后，行星旁边散布的都是碎片。
是，
哇，还好上帝保佑，咱们不是住在那个年代。
嗯哼，
每天在地球上跑来跑去躲碎片都来不及。
是，
但是呢，时间久了以后，有些碎片被行星给吸引住了，落上来。
嗯哼，
有些则是经过它旁边被它重力场甩出去了。
是，
那调节了半天以后呢？这几个行星四周的轨道都干净了，
嗯哼，
但是反而是火星跟木星之间那个地方有很多小行星。
那我就在想了，如果再经过一个不知道几百万年、几千万年或几亿年，甚至更长久啊，只要这太阳的重力场还在，不管人类在不在，那么那个小行星带的那些个碎片会聚集成另外一颗行星吗？
不太容易，因为木星在那个地方。
哦，它的重力，
对，木星的重力场呢，它有一种强大的潮汐力。
嗯，
只要你两个靠一块，它就把你分开，那不是月下老人老是去拆散别人。
嗯，
对，所以木星在的话，这些会分离的。我觉得啦，
嗯，
从我微薄的太阳系小天体的浅薄的，
您客气，
我大概猜想是 时间给它足够多的时间，几亿年以后，这些小东西恐怕都会散掉了。
哦，会散掉。
对，因为它本身没有一个、怎么讲，没有一个中心思想牢固的凝聚力吧。
嗯嗯嗯，
主义在那边绑着大家。
是。
那经过了其他行星的干扰，或者彼此干扰。
是，
它都会甩来甩去，只要甩出去，只要碰到别的土星或者是木星或者是火星啊，
嗯，
它就会被甩得更远。
是，好，我们最后在这个题目上再回头问一句，刚才提到的这个，在说这题目之前讲到斯琴星或许是地球诞生的残片之一，这个21号小行星Lutetia 斯琴星，它比较确切的位置是在靠近木星还是、靠近火星还是木星？
它其实，哎呦，您倒是问到了，它的位置其实就是在火星跟木星之间啊。
是。
它一个比较接近圆形的轨道，但它有时候接近的火星，有时候接近木星。
哦。
对，它来回跑来跑去的。
嗯哼。
对，它不见得是说一开始，所以很多小行星，其实我们把那图画出来哈、
哎，
看起来是一堆圆的东西在里面，但其实里面每一个大家的圆形呢，都不见得很圆。
啊哈。
所以这是为什么，也是它未来的命运呢、啊？我们现在可以猜得到。因为不圆的结果呢，它有时候接近这个行星，有时候接近那个大的行星，
嗯，
所以很容易就被甩出去了。
是是是，
对。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哈，
嗯、
这个我是火星上最可能的适居住的的、嗯、适合居住的地区、
嗯。
不过在问这个之前，我忽然想到，
嗯、
这两天媒体上又在炒这个霍金，他说人类未来唯一的希望就是离开地球。啊，离开地球也并不见得就要选择火星嘛，是不是？可是看起来他说的非常那个沉痛啊，他就是人类毁灭地球的速度跟开发地球的这个科技能力，大概到最后只能指向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逃离这里。
离开地球，另外是天堂，不是？
不是啊，那是不是火星呢？
是火星的机会不大，在我们有生之年或者我们看得到的往后的可预见的将来哈、啊，
嗯，
月球的机会还比较大一些，但是也只能很少数人了。
嗯哼，
那为什么地球会人类在毁灭？人类也不是毁灭地球，人类只是毁灭地球上人类居住的环境。
对了，对了，
地球本身看人类大概也不过是什么仙界之极吧？
嗯，对对对，
对。
就是说它不会影响地球本身作为一个星球的运转了哈。
对呀、啊，
嗯。那你可不可以谈一谈火星最可能的适居区域在哪里？在地底。
对，主要是因为说你如果要适居区的话，
嗯，
希望有液态水，希望水比较多。
嗯，
但现在看起来呢，当年火星温暖的时候所存在的水，出现的水啊，现在应该都在地底下。
哦，
它有很多地方呢有粘土矿物存在。
嗯哼，
那这些粘土矿物是水跟岩石交互作用比例比较低的地方产生这些粘土矿物。
嗯，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水跟那个岩石交互作用的证据啊，在火星的很多地方。
嗯，
因为它这个水会改变岩石的性质。
是，
所以你会看到水把这些岩石里面可溶性元素带走了以后，剩下是含铝丰富的，就很多铝的这种粘土。
嗯，
那如果你看到含铝丰富的粘土，就知道曾经水大量存在过。
是，
所以代表说火星地底下其实有很多水存在。如果
这个问题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跟气象，马上回来。在火星的地底怎么回事？我爱的是酒吧。所以新谈天单元，韦星兄，我们刚才一个话题没说完，就是火星最可能适居区在地底，因为这火星的水都大量的可能是存在在这个火星的地里面，对不对？
哎，
多深的地方呢？
我这个就不知道了，看科学家研究哈。
嗯，
通常我们能够探测的地方大概只有地底下几公里的位置
啊。好，
就是一般我们那些像那几个著名的火星卫星啊，
是
他们所用的探测仪器啊，能够研究的只是火星表面以下一公里到十公里左右的范围啊。
是，
那这里面的范围如果说有大量氢原子存在的话，科学家就认为那里边应该有水，
嗯，
或者是冰，固体的冰存在啊。
嗯，
但是现在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哎，你大家就记得欧洲不是有一个火星特快车号去研究火星了吗？
哎，
叫 Mars Express，
是
它丢下去那个登陆艇丢下去就没声没息不见了，
嗯哼，
叫做 Beagle 2小猎犬二号嘛。
是，
但是呢，这个母船 Mars Express 它的光谱仪其实还做了不少发现。
他
发现粘土矿物，所以知道是火星曾经是温暖而潮湿的。
嗯哼，
那持续了长时间了以后呢，大量的水曾经在表面存在。
嗯哼，
但现在水也并没有到别的地方去，就进入了地下，
要不就蒸发了，对不对？
但是它侦测到地底下还是有很多氢原子存在。
哦哦哦，
水分子是氢二氧一嘛，
是，
所以如果有氢的存在的话，应该就是有很多，应该是水分子存在在地底下。
嗯嗯，
那地底下这样保护起来的话，或许还真的有液态水存在。
嗯，
我就想象有一招，跟三四十年以后吧，如果登陆火星了以后，还真的一铲子下去，看水喷出来，那就有趣了。
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这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了啊。小精灵星云长牙了，这个说起来好像很可爱，可是这是一个很大范围的东西，先介绍一下吧。
对，小精灵星云，这就是大春兄跟我们那个年代第一代所看到的电动玩具了。
哎，
就是英文叫什么？叫做 Pac-Man。
嗯，
我 Pac-Man 对，就是一个小圆圈，然后那个张个嘴巴，
对，
然后到处跑。但那年街头巷尾到处都是这样的小机器啊。
对，
大锤兄你也很着迷在那打吗？
没有，我打的是小蜜蜂。
小蜜
蜂，后来就打坦克。
你的层次真高啊。
我的层次很低，你搞错了。
这小精灵星云是说他那个样子啊，
嗯，
长得像那个我们这 Pac-Man 的小精灵那样。
对，
然后他看到长牙的时候，他张个大嘴啊，结果那个大嘴仔细看了以后，
嗯，
竟然发现它里面有好多尖出来的东西。
哦，真是像牙。
对，真像牙。那其实是说那就是恒星诞生的尘埃柱。
尘埃柱。
对，柱子
啊，
就是大型的尘埃柱啊，柱子的尖端常常看到一个亮点。
嗯，
那就是刚形成的恒星。
尘埃是那个恒星的结果吗？
恒星的材料。
哦，
所以很多时候啊，这些当年的别的恒星，
嗯，
寿命结束以后又重新尘归尘土归土，成了大量的云气了。
是，
那这些云气呢，慢慢集合在一起。很多人看到了光鲜亮丽的云气，以为那就是恒星产生的摇篮，那是错的。
啊，
真正恒星产生的地方是被密密麻麻的气体跟尘埃裹起来的，温度很低的地方。
啊，多低？你告诉我，
这就是在绝对温度的10度20度这样的温度。
哦，零下200多度。
对，零下250-260度哈。
嗯哼，
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物质都有动能也有位能。
嗯，
动能就是它运动速度快慢，位能就是它跟彼此吸引的力量的强弱。
是，
所以如果说动能这云气里面粒子的动能超过了它的位能，
嗯，
大家就尽兴的跑来跑去，谁也不跟谁粘在一块儿。
是。
这是温度高的结果，亮丽的星云。但如果它被层层密密的包裹起来，里面温度很低的话，温度很低它跑的就慢，
嗯，
动能低了，可是呢它彼此之间的万有引力啊就能够把大家拉在一块儿。
好，就结合起来了。
对，所以要产生恒星的地方需要是又冷又暗又脏，灰尘很多。
是，您刚刚讲的这个灰尘被包裹起来，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包裹起来范围有多大，或者包裹的这个状态，我们能用我们的物理世界的逻辑来联想吗？
对，像这样子的星云呢、啊，虽然里面有很多柱子，星云整个的大小大概有100-200光年。
哦，好，
100-200光年，但是呢，每一个柱子呢，它可能它的范围就是几百个或者几千个这个日地的我们的天文单位了。
啊、哦，
对。因为你想，一个天文单位就是太阳到地球了，
是，
那是太阳本身的大小其实比这个小很多。
是，
那尘埃柱呢，大概比这个东西要大一些。
嗯哼，
那里面形成了，就在密密麻麻包裹之下形成了恒星以后，大春兄啊，如果真的有电影戏剧能够拍得出来，
嗯，
你可以想象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面，一个恒星形成以后，它的光鲜亮丽的光对外面发出来，
嗯，
紫外线把四周的云气照得分解了，然后来自这个恒星的恒星风逐渐把云气吹散，
是，
它就破茧而出了。
嗯，
我们看到一个新出现的行星的冰。
哇，你刚刚这一段真优美的散文，快要跟尧舜写的差不多了。多谢孙维英老师，多谢，
okay, 谢谢。